大家好，我是人称最乐活的理财专家施生辉施老师。这一集的主题是资产配置千万不要超过三种。大家可能都知道，为了分散风险，应该要把你的资产做一些不同的配置。但是越多越好吗？我的看法和很多专家不一样。我认为最多不要超过三种。什么叫资产配置？就是把你的财产分配到各种投资理财的工具上。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通通存到银行里。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因为薪水不高，赚的薪水都不够生活了，只要没有花光光，就只能存银行了，什么投资理财都别想。第二是极端保守的人，但这种人多半都会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的配置其实有两项，就是银行存款和房子。很多理财专家总是会建议大家要就不同的投资理财工具做不同比例的配置。你先把你的财产看作是一张圆圆的披萨，然后就存款、保险、股票，这也包含基金在内，还有黄金、外汇、债券以及房地产等等这些项目在披萨上做分割。有些项目大一点，有些项目小一点。这个分配没有标准答案，完全看你是积极型、保守型或是中庸型的人，然后由你自己来决定比例。关于资产配置，有几个面向是值得和大家一起思考的。第一，你根本没有很多钱，比如说你只有5万元，要你做资产配置根本就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事。这个时候除了存钱，顶多是买点保险吧，这时还不该去想到买股票哦。第二，这些工具花费最大的就是房地产，一旦你买了房子，就会严重挤压到其他项目的分配。我曾经看过一个理财专家建议的资产配置，竟然只把总财产的 10% 放在房地产上，这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台北市随便一间房子大概都要价千万，难道他以为大家都有上亿的资产吗？因为房地产占资产配置的比重太大，让很多人决定不买房子，就可以让自己投资理财的弹性变得比较大。但是这样真的好吗？等一下我会提出我的看法。第三，银行存款要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项吗？我认为存款不是占你总财产应该要有多少比例的问题，而是你应该留多少金额作为紧急生活预备金。我建议至少要留3个月的紧急生活预备金。一个人假设每个月最低生活要求是2万元，3个月就是6万元。以 AB 这两个人的存款为例， A 只有10万元的存款，以比例来说，紧急生活预备金就占了比例高达 60%。 B 有100万元，比例只要 6%。 从以上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存款不是相对比例的问题，而是绝对金额的问题。当然如果 B 全家有4口人，一个月就需要8万元，3个月就要有24万元，这时候比例就高达 24% 了。因此我建议在做资产配置时，应该要扣除以上所说的3个月紧急预备金。如果你更保守，或许要留更多个月甚至1-2年的钱。第四，是不是真的该把所有的投资理财工具都分配进去呢？假设你有100万元又不买房子，这样好像就可以在每一项工具上多少分配一点了。但其实过度分散，可能每一项都只能赚到一点点，那么还不如集中在1-2项，或许投资报酬率会比较高。我先讲结论，也就是这一集的题目，资产配置千万不要超过3种。第一个一定要配置的就是保险。我刚才说过，就算你只有5万元，都该买一点保险。因为劳健保给付在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的情形下，说砍就砍，说停就停，未来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大家真的只能自求多福。所谓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保险。所以买保险就是为了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过我再三强调，买保险就要回归到它原本急难救助的本质上，也就是买寿险、医疗险、意外险，甚至年轻时更该买长照险。不要去买任何和投资结合的保险商品，因为这些商品给你的报酬率只比定存利率好一点点，甚至有些到最后连保本都做不到，但保费就非常的贵，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把保险和投资分开，就可以省下很多保费，拿去做安全稳当的投资，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么你也许很想知道，真的有安全稳当的投资吗？放心，后面几集就会教到。第二个一定要配置的就是房地产，该买房子还是该租房子，这是一个最有争议性的话题。年纪比较大，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应该比较支持前者。但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物价飞涨，但薪水不涨，觉得自己恐怕买不起房，所以只好租房子。我当然是支持要买房子，不过我对年轻人的建议会含蓄一点。我要说的是，不要太早放弃买房的梦想。如果你是家中独子，而父母现在又有房子，未来一定可以继承的话，那我要恭喜你，你在财务基础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如果不是的话，请一定要慎重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他引用陈文茜的话，聪明的人都租房子，来反驳我应该要买房子的主张。我先纠正他，是有钱人都租房子。他愣了一下，我接着说，因为陈文茜非常有钱，哪一天他老了，如果没有房东愿意租房子给他，他绝对有能力立刻买一间房子来住。换句话说，各位年轻人，如果你有把握在老的时候有足够的财力买房子，就可以一直租房子。但是如果你没把握，那还不如现在及早开始做准备，就不用担心老的时候没有房东肯租房子给你了。或许你听到这里还是认为应该租房子才对，这样不只会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也还有钱可以拿来投资赚更多的钱。不过我还是那句老话，不要太早放弃买房的梦想。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有一集专门来讲，到时候我再好好解释我的看法给各位听。第三个要配置的资产是你最熟悉的投资工具。请注意，我在这里没有用一定要配置的资产，而只是说要配置的资产。也就是说，这是选修课，保险和房地产才是必修课。此外，我说的是你最熟悉的投资工具，而不是你最熟悉的理财工具。也就是说，保险和第一间房子的目的是保值，所以剩下的配置一定要有投资赚钱的工具。我认为股票应该是很多人最熟悉的投资工具，那么第三个要配置的资产就是股票了。如果你最熟悉的是外汇，那么第三个要配置的资产就是外汇了。如果你最熟悉的是房地产投资，也就是你不只买了一间房子，而且从房地产买卖赚了很多钱，那就继续做房地产投资，连股票都不必碰了。这个时候你真的只要有两种配置，也就是只要保险和房地产就好了。为什么我说要配置你最熟悉的投资工具呢？因为我认为你越熟悉的东西风险就越低，越不熟悉的东西风险就越高。很多人听了理财专家的话，各种投资工具都有配置，但其实投资绩效很可能都被不熟悉的那几项给拖累了。如果除了把钱存在银行之外，你根本不懂任何投资工具，那么我请你一定要学会至少一种投资工具。其实存钱根本不是投资，在医疗保健科技这么发达的今天，很多人可能都会活到100岁，面对非常漫长的退休人生，这时应该已经没有固定收入了，你肯定就会成为所谓的下流老人。我常在演讲时提醒大家，有准备的长寿是福气，没准备的长寿是诅咒。不过我必须声明，以上的建议是提供给一般民众，但如果你除了房子之外还有千万元以上的财产，我才建议你可以配置比三种还多。最后我来总结这一集的两个重点。第一，要衡量自己的财力再来做资产配置。第二，资产配置千万不要超过三种。这一集就讲到这里，关于下一集，如果你买了房子势必要跟银行办贷款，就算你没有买房子，或许念书时还办了学贷，那么你该先理财还是先理债呢？这就是我下一集的重点。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赶快还清贷款。